话不聊，
无可救药。
欢迎
收
听
无
聊
药，
我是菲利，
我是 Bonnie。 我跟你说，我觉得最近超热的
哦，最近热的真的很夸张哎。
你在那边吼什么？你又没什么在出门？
有啊，我一个礼拜要骑车三天啊。
哦，可是你都下午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出门哎。
对啊，我真的是在最热的时候出门。
你很会挑时间哎。
可是因为我上午就在家办公一下，吃完饭再去公司。
其实你应该最好就是早上六点就出门去。
可是六点到公司还没开吧？
怎么可能？警卫都上班了吧？
六点呢？啊，我有一次最早到公司的时候呢是八点，然后公司全部只有一个人。
你这样子如果是八点上班，你就是当公司第一人的话，你就要帮大家开始什么开冷气之类的吧？
不用，我、
哦、不用吗？
我八点进去的时候冷气是开的，我们冷气都是中央空调。
哦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到的时候只有一个同事在、嗯、那他是因为他要载他的小孩子上课、嗯、所以他就直接来。
可是你不觉得早上班就可以早下班吗？
可是
所以意思是你看，如果你八点去，搞不好你就可以四点五点就下班。
可是如果是你这样子的话，你真的会四点下班吗？
会啊，不然呢？
你真的会啊、哦、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就有一点你故意跟大家错开、嗯、就变成说大家可能十点才上班，可是你八点上班，你就等于你自己有两个小时是都没有被监视到的。
可是反正你也不需要跟什么人合作吧？
哦，是这样说没错啦。
所以你少那两个小时，我看对你来说根本无伤大雅。
对，但是就我们目前我们公司好像没有人这样，大家好像八点到公司的都还是六点离开。
八点到六点，然后中午休两个小时这样。
我们是休一个半。
但他可以休到两个小时吧？
可以啦，应该是可以，没有人在管、
啊。重点就是这是很自主的事情吧？大家都成年人了。
对，反正责任制的公司就是这样。
对啊，但反正就是我这六日有出门，然后我就觉得好晒哦，因为真的这个夏天是头一次这么长时间的在户外耶。
你说你吗？
对啊，不然呢？
哦，可是因为我有在想会不会就是我们大家都太常待在办公室了、嗯、所以或是就是你白天会在办公室吹冷气，然后你晚上也会在家里也会吹冷气、嗯、睡觉也吹冷气，所以你就会很不耐晒。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有冷气病这样子。
嗯，而且我之前还有买那个很多防晒，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我一开始还很担心，会想说这一整个夏天我买了三四条的那个防晒乳，会不会没用到半条这样？
结果呢？
结果你拿去用啦。
对啊，因为我现在就很在乎防晒了、欸、
真的哈、
哦、对，因为我现在就是皮肤不是很好，所以就要一直很注意防晒这样。
可是你不能只夏天防晒，冬天也要防晒。防晒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只要有紫外线就得防。我还听过有些人说，就是他在家也会擦。
你说家里的那种日光灯，他也要防一下。
对啊对啊对啊，紫外线
太强烈，是吗？你是要讲这个吗？
对对对对，
算了，不要了。
我爱你，没有防备。
好，对，不知道听众，这是一首歌。
对，这是一首歌，我小时候很喜欢听的。
你要唱一下吗？
紫外线太强烈，噔噔噔。我爱你没有防备。
好，可以了可以了，
我展现我的歌艺，我这个歌艺是那个不容置疑的。
这样我们就有两集 podcast 里面有一小段展现歌喉了。
哦，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对啊，
可是我为什么是这一段呢、啊、
你就用这一段吧。
不是 啊你上次那个很认真耶，啊我这种就是随便 cue 随便唱。
还是你要认真来一段？
也是不要。
对吧？
刚说到唱歌，我马上突然想到一件事。
什么事？
因为我在跟我昨天还是前天就在跟我朋友在那边聊说，音痴知道自己是音痴吗？然后音痴知道自己的音不准吗？
哦，我觉得有知道的跟不知道的。
真的吗？那如果知道的话，那就不叫音痴啊。因为知道的话代表他还是有可以分辨说这个音是在哆瑞咪发嗦哪一个啊？
可是你说的音痴是指 他不唱歌的音痴，还是说他唱出来很不五音不全的音痴，然后他不知道的？我觉得如果唱出来的话，有耳朵的人应该都听得到吧，他自己应该会听得到他颅内的声音吧。
哦，可是那不然音痴是在指怎样子的人？
音痴就是在指对声音的音调可能不是那么
敏感吗？
掌握度不高或是不敏感的人啊。
所以他就是不知道自己唱错了，若你这样子讲的定义的话。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自己唱错了？
他就唱完说我唱歌好厉害啊，这样，然后去参加歌唱比赛。
我觉得应该多参加几次他就知道自己是音痴了。
但反正就是我在跟我朋友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就很好奇，就是他们到就是音痴到底会不会知道，而且我在想我也算不算是个音痴这样。所以我就就是在那边一直讨论讨论。可是我有一个朋友说他音痴的时候是发现说就是可能会有什么军训课，会有什么一二一二这种节奏嘛。
对。
然后我朋友他说他永远慢一拍。
哈，这个不是音痴吧？这个叫做那个叫什么节奏障碍吗？
可是这不是也是音乐的一部分吗？
你要说节奏是音乐的一部分是没错啦，但是好，我先讲我认知的音痴。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他听不出来声音的频率的高低，就是你可能 do re mi fa so， 对他听起来都是 do re mi fa so， 对他而言都是平的，他可能听不出这个差异。一种是这个，他听有问题。一种是他听得出来是 do re mi fa so， 可是他的喉咙或是他的声带可能控制上有一点问题，所以他没有办法发出跟他所听到的音频一样的声音。他没有办法模仿你，就是比如说我现在 do re mi fa so， 然后他没办法跟着一起发一次，他可能喉咙使用上有问题。这种我就觉得不是音痴，只是他缺乏练习或是他不会发声。
但我问你，那假设他唱歌的 tempo 就是不对的，就又要再唱一次紫外线吗？
不用反正就是他的节拍怪怪，他会抢拍或是他会落拍，
对，那个节拍都永远不对，这样也算是音乐的一部分不是吗？因为我以为这也算是一种音痴的表现。
可是你刚说在军训课他应该是踏步都会踏错，所以你要把这个说在音痴好像也不太对。我觉得这应该是另外有一种可能，什么节奏不协调或是什么的这种一种病之类的。
那如果是我的这一种呢？
你说就我认知的你的这一种吗？
一直抢拍啊，或者是他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进歌这样。
就 我觉得如果这样讲你有一点点你可能有一点点。
那这样算是音痴吗？
我觉得讲音痴这个有点太
严重了，
太严肃了啦。音痴好像就是把你在音乐这个地方给打零分，判你死刑的感觉。但是你也没有到那么音痴，因为你偶尔会有一些你很熟悉的旋律，你真的会唱得很到位。可是对于一些比较陌生的旋律呢，你就会唱得不是那么到位。
没有，
你有一点点，你有一点点。
可是我跟你讲，我的这种症状是怎么样？来哦，要诊断哦。
好，我诊断，你讲一下你的情况是什么？
譬如说，我听了这一首歌，
好，
然后我要听很多遍，我才会知道怎么唱。就譬如说像，可能某一句话好了，我听的当下就是我边听我可以知道他是怎么唱的，
对。
可是我如果真的要配伴奏唱，我就忘记他的旋律是怎么唱的咧。
就是你没办法歌跟那个旋律放在一起处理的这种意思吗？
对对对，
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像天生的，
就是这个旋律我完全忘记他的旋律是什么这样。
但是这个我必须说是我觉得是比较像天生的，因为我自己在，因为我算是，如果有听过前几集的可能听众这边跟大家讲，有某一集里面我的最后结尾我有自弹自唱一首歌，就是在自弹自唱的时候我很清楚的就知道哪边要进歌，哪边要唱什么，然后哪边是哪一个和弦，就是我不会特别的就是知道，就是说这个地方要 one and two 的时候 two 下这种感觉。
不会啊，不会这样啊。
对，我是直
接，我也不会这样啊。
所以对，但是就是我可以感觉到在某一个瞬间就要唱这一句话。
对啊，那你跟我一样啊。
我跟你一样，可是我很准啊。我是准的、啊、你是不准的、啊、而且你会 confuse， 你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可是我是好像我的身体会告诉我说， 好像就是这里了。
哎、欸，还是其实你是硬掰的。
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只是我唱的会觉得哎、欸、有点心虚，可是你唱但唱错，你很理直气壮。
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差别。
没有没有，我在很多的歌的表现，我都是听一遍之后或听两遍之后，我就可以知道它的旋律应该要长什么样子。
你确定？就是你听一两遍之后，你就会知道，哎、欸，这旋律在这一个这一句子是怎么样子组成，然后怎么唱这个音准。
我大概可以，我大概可以有一个那个。很像那种框架会印在脑海里面，然后我大概就可以，如果说我有稍微练习一下，我就可以呈现出来。
哦、oh, ，
对对对。
可是像我可能就是前三个音我知道怎么唱，然后后面我就会忘记了。
但我觉得那就是你对音乐的记忆力很差。
好像有机会。
我觉得是这样子，
领悟力有点低落。
对对对，要我们讲领悟力好了，就是有一点资质，有一点驽钝。
但这个是可以靠后天努力的
吗？
问你啊，我在问你啊，你是诊断师哎、欸。
我觉得你的后天努力就是你必须每首歌都要花很多时间去听
哦， oh.
这就是你后天的努力了、
啊，
因为你没有办法很快的抓到一首歌的脉络跟它的旋律。
那难怪了，
难怪什么？
难怪我去唱歌都当小丑。
你也可以唱饶舌啊，你就不会当小丑啦、
啊、可是会有抢拍问题啊。
啊，你饶舌也会抢拍吗？他不是有那个三个点在那边这样倒数吗？三二一。
哦，对啊，其实是，
然后你就不会抢拍啦。可是不得不说，如果一首你不知道那个 flow， 因为饶舌也是有 flow，
也是对，也是有 flow， 或者是他的那个什么断点，或者是换气点，
对，他的那个咬字也是有 flow。如果一个不太熟悉的饶舌歌的话，你去那边念也会很像小丑。
对啊，所以我就只能去当小丑。
没有，结论就是你要先练习。你去 KTV， 如果你不想要当小丑的话，你就是要先准备。如果你要把它很慎重的当成一个 performance 这样子。
可是我没有，我就真的，就是、我也很 enjoy 当小丑啊。
对， 对，那你就是属于就是去那边就是炒热气氛，去那边嗨的、
啊，
去爽的。
对啊，没有爽，我去让大家爽的。
没有，你自己也很爽，你一定自己也有爽。你在那边当小丑一定很爽。
哪有人当小丑爽的？如果我可以当歌神张学友，我为什么要当小丑啊？
因为你当不了歌神张学友，所以你只能当小丑，然后来爽一下这样啊。
好可怜哦。
对啊，
这样怎么好像很悲情？
不会啦，总是要有人当小丑。
那你呢？你是怎样子的角色？
我是，就是我，哎、欸，我自己对我自己。
那你这样最无聊哎、欸。
其实是啊，
你既不是歌神，也不是小丑，
我就当平凡人就好了。
你就是当去吃饭的、欸。
没有，好吧，我每次去都吃不饱。每次去 KTV 都吃不饱。
好不爽啊。
对啊。
对啊，反正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就刚好又看了就是一个韩国综艺节目，然后他就访问那个一个前奥运选手，就是退役，现在退役了。然后他就在问，就是主持人就访问他，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这些事情，你觉得是因为你的天赋，还是你后天努力造成的？这样，反正他就是表述了一个概念，就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天分。就是譬如说，像你运动，虽然你可以很努力，可是你一定天分是，就是你的天赋是占大部分的。
哦，
所以我才想说，哎，搞不好音乐其实也算是一种，
应该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哎，那这样子的话，我的天赋都点在扮小丑身上哦。
那不然你不是，你的天赋不是点在扮小丑，但是我也不知道你的天赋点在哪里。我
你这样子讲没有特别好，谢谢
你的
謝囉。
你的天赋我现在还不知道你天赋点在哪里，很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他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有点像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对音乐来讲，你必须要先有这个天赋，你才能够去施展或是去驾驭这个音乐，
去发挥。
对，去发挥。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音乐的天赋的话，你就算很努力你也很难表演的出来。我觉得应该是像这样子，就是有一点那种你有没有被启动的那种感觉。
那我的天赋是什么？
我不知道啊。
那你现在开始想，等一下我结尾的时候再问你。
我想不到。 我不要想。
不行不行，
好，
这是你的回家作业。
好好，我慢慢想。那在这之前我要先分享一下，就是我上礼拜我刚骑摩托车有被拍到一张超速。
哎、欸，你就是个飙车仔。
没有，因为那一天呢，我回家的路上，刚好经过小巨蛋，台北小巨蛋附近，然后刚好附近那天是举办那个拳上，我不知道大家各位听众知不知道，拳上就是两个香港人在台湾打拳击，的一个 一个就是算是我觉得算台湾近期里面比较盛大的一个拳击的赛事吧。对，大概就是这样，有兴趣的可以搜寻一下。反正那一天呢车子很多，急得水泄不通，然后
你还遇到曹小欧。
哎、欸，我其实不确定是不是曹小欧，但是长得还蛮像的。
嗯，
对，但是反正这是一个插曲，我就跟他一起被困在车阵当中、嗯、然后我们都很因为很热嘛、
嗯、
然后车子又很塞，然后我们就
很
焦躁。对，然后就导致我回家有一条路，其实我很明确的知道那边有一台照相机，但是
就是民权大桥，
就是民权东路。
哦，民权
东路之前有一条路。
哦，好，
在公园的民权公园的旁边就有一个照相机，我就被那只好像有、嗯、它有闪一下。我骑过去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我的车速，是它照了我一下之后，我才看一下我的仪表板。
旁边有其他车吗？
旁边没有。
哦，那超塞，那就是你了，那绝对就是你啊。
对对，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减速，可是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我归心似箭，所以我就闪了一下，我看一下我的车速，嗯，超过60，那应该是我了。
后面的车在笑了。
我觉得那个被拍到的瞬间，我觉得后面的车都在笑我。
后面的车想说啊，这傻逼
被拍了，干
傻逼在骑呀、啊，骑多快？你能多快？
哎，我之后又要1200。
哦，1200这样，
应该是1000，不知道是多少，1200吧，应该是1200。
你要为了你的这个超速付出代价。
对啊，我那个1200给我搞不好也可以进去看那个拳上了。
哦，可以耶。
哎，算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跟就是摩托车有关的。
嗯，
就是因为我最近都要一直进公司嘛。
嗯，
然后我其实有几天我比较晚一点，我就大概可能接近2点我才进公司。
嗯，
然后我就有发现那个如果你是停那种台北市会收费的停车格的话，
嗯，哎，到底是怎样啊，
会有一个那个收费员，他会来拍你的车牌，然后会 key 你什么时候停车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呢，刚好都其他位置都没有了，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收费员在那边 key 他的那个其他的车的车牌。然后在他 key 的那个车的那一区，可能4-5格之中，就有一格是空的。
嗯，
那我就在想说，我要不要等他离开了，我再停这一格，因为他有可能这样一起过去，他就不会再回来了。
嗯，
因为我其实也有1-2天，我是你停进那个停车格之后，如果刚好是他已经巡逻结束了，那天好像就真的不会被开到停车费。
哦，他就一天巡一次这样。
他不是一天巡一次，他应该是不知道多久巡一次。嗯，我忘记了，反正
但一天一定会巡一次啊，因为要开啊。
对 对，一天至少会巡一次。
对啊，
但是我就是我有曾经没被开过，所以我知道就是他不是24小时每或是每10分钟巡，他不是这样子。嗯，那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要等他就是离开了我再去停。
嗯，
那我最后还是直接就在他在开的时候就直接去停在旁边，然后果不其然隔一会儿我的手机就震动，就告诉我说 哦，你在哪里停了车这样子。
嗯，
对，那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如果我真的在旁边可能滑个手机等他走之后我再来停，就可以不用花这个停车费这样。
对啊，就是啊，
可能可是如果 我真的这样做，然后他隔了可能30-40分钟之后又绕回来又来给我开张，那我不就显得很像智障吗？
没有，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智障啊。、
欸哦，对哦，如果
没有人知道啊，
但我如果
那个 开单的人也不知道。欸，
如果我讲出来大家就会知道我是一个智障。
对啊，
但我下一次可以这样尝试一下，就是我等他走了之后我再停，然后我再告诉大家说那我这样子到底有没有被开到单。
对啊，社会实验一下。
好，我下一次这样，我应该要先做完实验再来跟大家分享。
对啊，搞到那个停车员正在听我们 podcast。欸，
或者是如果各位听众有知道的话，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到底他们多久巡一次。
我感觉好像至少一天一定会一次，可是我感觉那整个台北市就是可能他负责区域很多。欸，这样骑来骑去。
对啊，
差不多可能也开完有机会下班了。欸，应该是看他那一区负责多大。欸，
我自己的感觉是一天至少2次。
哦，是哦，早上一次下午一次这样。
对，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哦，中午一次然后下午一次。
哦，
大概是这样。
因为你都下午进公司，所以你就最多会被开一次。
对， 我其实没有被开到的次数占少数。
哦，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下午会来开一次。
那应该是就是还是可能有一个时间会再定期回来看一下。
对，
毕竟还是要收一下钱啊。
对，因为
使用者付费啊。
不是，就是他们要增加这个税收，所以他们现在停车格都要收费了。
哦，一定是要的，使用者付费。
对，好，然后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分享的，也是跟车子有关的。
嗯，
就是我在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要回家的时候，
嗯，
我就看到前面的摩托车的车子轮胎旁边 好像缠了一条线，
嗯，
然后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如果我们那时候在等红绿灯，我就想说我如果要跟他讲这条线请他注意一下还是不要跟他讲，
嗯，
那我最后还是有跟他讲，
嗯，
然后他就骑到旁边去看一下，然后就他一骑过去的时候那个线就掉了，
哦，
所以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就在想说，嗯，如果我不跟他讲的话会不会害他车子那个线卷到或是什么，然后可能 出事情之类的，
嗯，
但我就天人交战了大概十秒钟我还是跟他讲了，这样，
嗯，那也很短啊，看起来不是多长的一段时间，
欸，我当下压力很大，因为红绿灯一直在倒数，然后我就在想要在倒数之前跟他讲，嗯，因为他万一油门一吹然后那个轮那个那条线卷进他的轮子里面他就烙晒了，欸，
那你就讲就好了，那有什么好天人交战，
但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讲吗？你会觉得算了反正不关我的事情，反正
我不敢跟别人讲话，所以我应该不会讲，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就是，
可是你敢跟别人讲话你就讲一下，
不是，啊，跟别人讲话到底有什么就是我那时候的心态是说我如果他真的在我面前因为这样子我看到了这条线然后他因为
自责，
对，如果他出车祸我会很自责，
对啊，那就讲啊，
对，所以我还是有讲啊，
但如果是我的话
你就
我可能会帮他看一下那个线到底是怎样，
可是就是看不出来，他就是在引擎他那个排气管的下面然后跟轮胎的旁边就有一条线在那里，铜军绳这么粗的线
啊，那也太粗了吧，铜军绳耶，
对，就是铜军绳那个粗度的线，
嗯，
所以我想说那个要是真的卷进去很大条可能轮胎会锁死之类
的，哦，真
的，哦，我感觉啦，
嗯，
对，然后后来就他就其实就是短短的一段，他没有他是有点像是他车子可能被人勾到，然后可是他不是很长一条，所以他也不容易卷进去，
就可能是个垃圾，路边垃圾，
对对对对对，路边垃圾，然后不小心，对对对，是这样子。
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感觉我不会想到那么深层，欸，
哦，
如果我想到那么深层的话我可能会跟他讲，可是我感觉我只会看到说，欸，有垃圾卡在他车上这样，我不会想到说，哦，会不会卷到然后引擎什么这样子，我只能分辨出来说，欸，他包包没关，欸，也开太大了吧，感觉东西会飞出来，这个我就会讲，
哦，这个你会跟人家讲，
对，我就会觉得，欸，这也太，就是我有看过那种包包后面开得很夸张的，欸，
后背包整个大开，
对啊，我有时候就是在排队的时候看到就是会很辣眼睛，欸，
哦，所以你是因为眼睛很辣才跟他讲说，欸，你背包没关这样，那你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有啊，
就是，提醒路人什么样的事情的经验，
就拍一下说，欸，小姐，那个你的背包就是打开了
哦，oh.
这样子啊，就看他要不要关上，
那大部分他们都是怎么反应的，
哦，然后看一下背包啊，
哦，oh.
通常都是，啊，哦，
他们有，他们有拉上之后再跟你道谢之类的吗？
我都走了还在那边道谢，
欸，那个人啊他在骑引擎，就是
哦，不是骑车，就是可能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是说你让我想到那个人他，嗯，我跟他讲了之后呢他要在吹动之前还转过来跟我说，欸，谢谢哦，这样，
嗯嗯，哦，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很窝心这样，
嗯嗯，
对，但是说到你这个背包这个我也是有被提醒过，然后我也有提醒别人过，
嗯嗯，
可能我就很鸡婆吧，其实我最近已经鸡婆到一个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我有点鸡婆的程度，就是我们像现在这个东西可能都是比如像背包没关啊或是摩托车有线啊，嗯，这个可能都是会有一些造成他人损害，比如说东西被偷或是卷到车子里面这种损害，嗯，可是我最近就一直在有一条线我跨不过去，就是说如果有人衣服的领子没有翻好或者是他有一个那个标签就是直接没有就是
挂在后面，
就是他的标签没有收好，他的衣服的那个领子后面那个标签露出来的话，
嗯，
你会不会想要跟他讲？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点太鸡婆了，但是我有时候看到的时候我都会一直我先说我是没有这样做过，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就会有一个冲动说，哦，好想要跟他讲，好想要帮他翻好，好想要跟他说他这里这个衣服的这个标签露出来了这样子。你会这样吗？
嗯，你知道吗，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干，好像都没人跟我讲我衣服穿反过，我真的衣服穿反太多次到公司了
那你最后是怎么发现的？
自己发现的啊，自己去厕所照镜子看看，欸，这个跟怪怪的，
我以为你是说你穿的你衣服穿反的时候觉得，嗯，脖子好像紧紧的，
没有，没有，
今天好像呼吸有点不太顺畅
不是不是，
欸，可是你真的你衣服超级容易穿反，欸，你在家就你我认识你到现在你被我看到衣服穿反然后被我提醒的次数应该有10次以上
对啊，
很夸张，欸， 你就穿衣服之前看一下标签在哪里很难吗？
没有啊，啊，我就以为衣服的标签是这样，先穿上去啊。
标签就是在后面啊。
不是啊，我就以为我拿的是后面呢、啊。
哦，你所以你就觉得你拿到后面你就直接套，你不用手摸到确认
这样子。对，我不会，我就觉得哎、欸，我的直觉绝对是对的，穿上去就对了，然后一穿，然后就直接走了。
所以那我问你，假设是这个情况的话，如果我今天有一个人来跟你说，哎、欸，你的衣服是不是穿反了？
我希望他不要在电梯里跟我讲。
不是，他在电梯里看到，然后可能他你到座位上，他到你座位上说，哎、欸，你的衣服是不是穿反了？这样你会觉得好一点吗？
他可以私讯我讲吗？
哦，他私讯你啊、哦，就偷偷的这样密你
这
样。
哎、欸，不是啊，他在电梯里讲，那其他电梯里的人都知道，哎、欸，这位小姐电这衣服穿反了。
他一讲完，可能全部人都会回过头来看一下，
对啊，
反过来的衣服到底长什么样子？
啊、因为是我就会很想看呢、啊。
好，
我就想说这人到底多夸张这样。
那你也知道自己很夸张。所以
对啊，
所以就是
从理得证，如果他走来我的位置拍我的肩膀、
okay、
不是啊，我旁边都是可能是我的主管还是什么之类的、
哦、旁边人可能就会转过来说，嗯，这个人今天衣服穿反了这样子。
对啊对啊，很糗耶、欸、
是哦。嗯，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衣服穿反好像比较不好说。
会吗？
因为 会不会其实他觉得是他的美感不对，然后他可能觉得这一面是反面、嗯、但其实这一面搞不好其实是正面，所以他不敢跟你 说, 也
說。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有些衣服真的看起来反面跟正面不会差很多。
对，就你会反而觉得他的反面是他的正面也说不定。
对啊，所以我每次去厕所都会安慰自己，就是想说啊，这个反面也没有很夸张啦，应该没人发现。
那你应该就要从头穿反的，反到尾，因为你如果中间忽然换了之后，那可能早上觉得有疑虑的同事就会觉得说，怎么忽然正面变过来反面了。
哦，好像有道理。
你这样就会被发现啊，因为你这样就等于是你做错事就要错到底啊，不然你如果中间更正了之后、哦、人家就会知道那你前面是错的啊。
欸，可是我真的有一天有错到底过欸，那我回家还发现就真的超不爽。
不会啊，如果这样子反而是你要庆幸是好事，因为代表都没有人发现，然后所有 你只要不尴尬别人就都不会发现。
我跟你讲最夸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你也没发现
啊？真的假的？
对，
可能那件衣服的反面真的很像正面吧。
我就回到家的，哎、欸，真的是穿反了，而且我还穿反一整天，然后你也没发现，也没跟我讲，
干好低能啊。
气死我了。
但是我觉得我遇过这么多人，真的就只有你最会把衣服穿反，我觉得这一定是有什么毛病，应该是跟前面那个什么音痴什么的可能是 是有关联的。
这也可以扯过来、哦、
你对 你的在这些上面都没有天赋。
哪一些？
我已经想到你的天赋是什么了。
什么？
你的天赋就是当小丑。我现在同意了。你就要穿反的衣服，然后去 KTV 又要耍
宝。
对，你的天赋就是当小丑。
好惨哦！
你记好了。
我的天赋，那我这天赋现在点的怎么样了？纯熟度？
我觉得现在点的非常好。
炉火纯青。
没错。
好哦。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拜
拜。
拜
拜。